好，我们继续看21页啊。如果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瑜伽师地论》卷13，还有卷87，如果这两个对应来看的话，大家可以对应的起来吗？就是出名位，对应上面的就是正见，对不对？如果是正心离身，对应上面的是什么？正见圆满。对了，对应上面的就是正见圆满，因为正见圆满就是无漏正见嘛，如实了知苦集灭道是无漏正见，所以它对应下面的就是正心离身这个位置啊。好，第四，内心的善法皆由如理作意而生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有上过的了啊。在杂含这里有提到内法啊，内法呢，佛陀有提到说，我不见一法能令未生的恶生，已生的恶重生令增长啊，未生的善不生，已生的善令退没，这个就是不正思维啊。那相反的，就是要正思维啊。我们看下一页，22页啊。那如果是内法的话，就是能够让我们的未生的恶不生，已生的恶令灭啊，未生的善令生，已生的善令增广，这个是正思维。所以在所有的内法里面呢，正思维佛陀的开示里面是很重要的啊。那所以他下一段呢有提到说，如是邪见正见啊，如上所说，那邪智正智等等啊，也是一样啊。那这里所提到的就是为如果正思维啊，我们看这个22页的第二行哈，他说有正思维的话，就是如理作意啊哈，能令未生的邪见不生，已生令灭；未生的正见令生，已生令增广。所以这个正思维呢，你如果看这一部经，你就很明显的可以发现呢，正思维它跟八正道那个正智是不一样的，有发现吗？因为一般我们讲正智就翻成正思维，对不对？但是这里的正思维哦，你看有正思维的人，他就可以升起正见。所以你看他第五行这里有提到说，这一部经所说的就是邪见跟正见。那接下去的七个呢，邪智、正智、邪语、正语，那其他的七支呢，也是要透过正思维，他才可以升起正智。有正思维才可以升起正语、正业、正命等等，这样可以吗？所以你很明显的在阿含经可以发现呢，有一些翻译正思维哈，它不是八正道的正思维，它是如理作意，它是如理作意。因为这两个字哈，在巴利文是不一样的哦，它的内容有很多重叠性，有重叠性，但是在巴利文两个是不同的字来的，正思维跟如理作意是两个不同的字啊。那所以这个你看这部经就很明显的可以分辨出来的哈。不过大家也许会问说，那它的有一点不同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它还是有一点不同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八正道里面的正思维呢，它一定要有正见的基础才可以说有正的思维，对不对？但是如理作意不是哦，如理作意是你靠如理作意而升起正见的哦，它刚好有一点点不同了，角色有点不同。那如理作意呢，在阿含经里面呢，它最常出现的就是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每一果哈，它比如说我证了初果，要转去证二果的时候呢，它也要在如理思维四圣地，它才可以证到二果的。那三果也是一样，它要如理思维四圣地，它才证到三果。四果也是如此。所以你看阿含经有很多翻译呢，它其实在见道的就是德果的前面呢，那个思维都是如理作意，在巴利文都是如理作意，它不是八正道的正思维哦，巴利文是不一样的，内容上有重叠没有错，但是在巴利文是两个不同的字来的啊，两个不同的字。 好，再来我们看下面第五，如理作意是如理作意以为一止而修四念处啊。那这一部《杂含经》就有提到四念处呢，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一个一止啊，很重要的一个一止啊。我们看这一部经哦，它开头，你看在佛陀的弟子呢，也有这样子的比丘啊。佛陀跟金比罗比丘说：“我现在要开示四圣地了，啊，不是四念处了。”当为汝说，我要跟你说。然后这个比丘呢，怎么样呢？点点，佛陀讲三次，他都点点哦。然后阿难呢在旁边就看不下去，他就说：“哎，金比罗尊者，佛陀要跟你说话呢。”然后也是说三次哦，他也点点，你看很酷哦，这个金比罗。你看在佛陀时代也有这样子的比丘呢啊。你看佛陀还是，你看他还是 很慈悲哦，他不会说啊你这样傲慢哦，滚出去，没有呢，也没有这样。所以你看经典哦，有时候你看得到很多这种记载哦，也是挺特殊的啊。那阿难问了之后呢，哎，他就说他已经有听到了啊，请佛陀开示这样哈。那佛陀也就才开示啊。那第一段呢，佛陀就说：“谛听善师当为如说啊，若比丘入习念时，如入习学啊，就是我们观修入出习观呐、啊，就是一般讲就是数习念啊，数习观。那这个入出习念呢，在四念处的修学啊，它也有可以搭配的，身念处里面就有。”出入习观啊，就是数习观。那这里所讲的比较简略啊，他说有四个步骤啊，就是入习、出习，然后还有呢，下一行有念入习学乃至身行止习出习，有没有？这个身行止习呢，就是没有呼吸了，没有呼吸的意思。没有呼吸是什么呢？他已经入定了，才可以说没有呼吸啊。那这一个翻译不好懂，不好懂，那我就做了那个补充讲义给大家看，补充讲义第一页，大家看上面有一个表格，有看到吗？有哈。那在南传的相应部呢，他们就有把身念处的呼吸四个有标列出来的，就是呼吸长短，还有全息，还有呢止身息，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止息啊。止身息的话就是呼吸没有，因为他已经把他的心完全投注在那个禅的相上面，所以他就没有他的注意力不会再呼吸了，所以他这个就是已经入定了。第四个阶段就是他已经入定了，这个是修初入习观的第一个步骤，身念处。那从身念处在结束之后呢，我们看这个经文课本，课本的话，他结束之后呢，他就说：“身观念住疑，如是知善内思维。”有看到这几个字吗？善内思维。善内思维呢，其实它就是如理作意。善内思维就如理作意，这个在巴利文是没有的哦，在我们杂含却有出现这个如理作意。那所以瑜伽师地论呢，待会我会跟大家解释，瑜伽师地论他就有把它翻成如理作意。那身念处佛陀接下去就说一个譬喻，他说好像有人开车从东方开过来，他就会把马路一些泥土啊土堆把它斩平，因为车子开过的话就会把那个泥土斩平嘛，所以他说这个就是修身念处。那这个好像看不懂他到底是要表达什么嘛，对不对？他只是说车子开过来把那个土呢全部斩平了，那这样子而已，他就没有讲什么道理。所以呢待会我们看瑜伽师地论呢，他就有跟我们解释啊。那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他接下去就说是受念处，受念处。那他杂含这里的翻译也不是很好懂，他说受念处就是你要了知喜喜啊，欢喜的这个喜，内心里面产生喜的感受。喜一般我们讲就是乐嘛，乐的感受嘛，喜乐。乃至觉知意行习学啊，这意行就是心行的意思啊。 我们内心的运作叫心行，内心的活动，那有种种的感受，这个叫受念处。那受念处的话呢，他这里佛陀举的譬喻就是从南方来，也是一样开车过来，那把南方的这个路啊把它斩平。那接下来下一段呢，心念处呢，他就说心你要了知是心悦心啊，就是欢喜的心，定心还有解脱的心。这里解脱的心不一定不是指那个解脱烦恼，这里解脱的心是说比如说我得到初禅，我就解脱了欲界烦恼的心，就叫解脱心，这样了解吗？我得了初禅就是色界定嘛，我就能够降服欲界的烦恼，所以它也叫做解脱。那我如果得到无色界定呢，也降服色界的烦恼，所以它也可以称为解脱心。那这个就称为心念住，心念住。那心念住呢，佛陀说就好像从西方开车过来斩平那个路上的泥土，就这样而已。那最后一段呢，就谈到法念处，法念处。那这里就有提到有了前面身受心念住之后呢，再来就是贪忧灭舍，能够熄灭贪忧就是要靠法念处，因为法念处有七觉知，所以它可以熄灭贪忧。那心念处呢，就好像如北方开车过来斩平泥土，就这样而已。那这四个呢，四念处呢，我们看这个补充讲义呢，南传的巴利藏的翻译呢比较清楚一点啊，就是那个表格啊，补充讲义的表格。受念处呢，它就有提到体会这个喜悦，还有乐，还有心行，还有平息心行，有没有？所以在巴利藏的那个翻译它比较好懂的，都是四个四个啊，总共有16个嘛，对不对？4416嘛，心念处呢就是体会心，我现在心的状态是怎么样，我现在心已经产生喜悦，我的心已经入定，我的心已经解脱欲界烦恼色界烦恼等等，你都清楚，这个就是你在修心念处。那法念处的话就是你有七觉知四圣谛，所以我们就能够体验什么呢，观得到这个身受心的无常无欲，无欲就是无贪，即灭，还有舍，还有舍，那这个就是法念处。那在巴利藏它也是这样提到而已啦，那详细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解释啦，因为这里面的经文其实也是很简略，不过明天我再给大家介绍那个身受心法的时候呢，它就有稍微有提到就是前面三个呢，身受心的修学呢，它比较着重在自相观，自相啊，比如说身体的感受，身体的呼吸，这个是自相嘛，那受呢有苦乐舍等等受，这个是也是自相。那心呢也是一样，你有解脱心，你有欢喜心有解脱心无解脱心，有定心无定心，这个属于心的自相。法念处就不一样，你看法念处这几项是什么，它是共相来的，无常无贪即灭舍，这个是属于共相。所以明天呢，我在跟大家讲那个笔记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修四念处它就是从自相转入共相的修学，从自相观转到共相的修学。好，那这个明天再补充。好，那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个瑜伽师地论对这部经的解释啊，在23页啊，课本的23页。那瑜伽师地论卷98有看到哈，卷98，那我们就看他的解释，他刚好是注解这一部杂含经啊。他说修瑜伽师就是修学禅修的人，他是以入处习念为他的所缘就是入处习念就是身念处嘛，修他的修学的方法。那他修学四念住配合四念住来修，如理作意以为依止所以靠如理作意呢来修安波念修四念住的。那首先他怎么学习呢，他说他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 于诸未断内心所有的如理、非理作意，如实了之，是为非理。非理作意，玄奘大师的翻译呢，有时候他翻成非理，有时候翻成不如理，都一样的，非理。非道理的意思就是不合道理，不合真理，就比如说五欲五盖这种。如果我们的内心产生五欲五盖，你要如实了之是非理的。那如果内心产生的是如理作意，你要如实了之是如理的，可以吗？好，那接下去呢，他就说你能够了别之后呢，那你就要进一步，对于非理作意的内容一向远离，你就要赶快远离它。如果对于如理作意的内容，你要一向修习，就精进修习它，乃至呢要令彼永断灭故，让所有的烦恼都断灭。那明天我也会跟大家说，我们在修四念处的时候呢，它每一个阶段都会用到如理作意的，它每一个阶段都要用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五欲五盖很强啊，它会把我们拉开，你如果没有如理作意的话是回不到来的，回不到来的。那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有禅修的人，你就会发现平常我们虽然是没有办法专注我们的呼吸，或者是专注念佛，我们要工作嘛，但是我们的心一定要保持如理作意。因为这个正念还有正知，它能够让我们内心里面一直保持在善法或者是灵境当中。如果你没有这个让它保养圣胎的话，不保养它的话，它就会被五欲五盖拉去，就会迷路了，就会造很多烦恼。待会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偈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瑜伽论这边，我们看第四行。那接下来他就要解释这个譬喻了。他说又于此中身等四法，这个身等四法就是身受心法，身受心法这四个呢，就是像四条马路，四条马路东南西北的四条马路。那非理作意呢，就好像这个尘土啊，就是那个泥土，马路中间的泥土啊。那马路中间的泥土呢，它有三个特性：不牢固、不真实、迷乱心。所以我们的非理作意呢，它会有这三个问题，一个就是不牢固、不真实跟迷乱我们的心啊。那相反的，如果是如理作意的话呢，它的譬喻就好像四方东南西北方开来的车子，开来的车子啊，那用这个车子呢如理作意，经过这个四念住为它的一个所缘境啊，就是经过这四条路呢，能够把这个尘土啊完全的斩平啊，去除，那这个把这个非理作意全部都清除掉，获得一切的清净。所以瑜伽师地论他就有把那个譬喻解释出来了，有没有啊？所以我就有画了一个很可爱的图给大家看，你有看到啊？第六页啊，有没有画了一个很可爱的图？有没有？第六页啊，补充讲义的第六页，有一个车子，有没有？这是电脑，不是我手工画的。我以前是很会画画的啦，我有画画的天分。我小时候所以 我学佛之后呢，我很喜欢画菩萨像，画菩萨像啊。那出家之后呢，我就金盆洗手，没有再画了。对，我小时候我是很喜欢画佛像啊。而且我是画大张的哦，我不是那个小的，我是画很大张，有一点点天分啊，画画。那所以这个图呢，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四条马路哈，东南西北就是四条马路，这四条马路就是四念住，有吗？那中间黑色那个土堆呢，就是非理作意，那车子就是如理作意，车子就是如理作意。如果我们修身念处，就好像从东方驱车过来，透过如理作意把这个非理作意斩平，有没有？其他以此类推。所以如理作意就像我们开车啊，开车一样，不管前方有什么，那你都可以就把它斩平就对了。所以非理作意在我们的修道上呢， 我们要用如理作意给他去除。你没有用如理作意的话，他是不会走的哦。烦恼他是不会自动走的。但是烦恼如果送上门来呢，我们就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观察的所缘，也不能讨厌它。为什么？因为它一定会来的哦，对不对啊？一定会来的。比如说我们在打坐念佛的时候，我们的脚会酸痛嘛，对不对？那这些酸痛来的时候呢，你如果起的非理作意的话呢，就会怎么样？就会起烦恼了，对不对？不耐烦啊，一直说我怎么那么久还不掉啊，对不对？你就会起不耐烦。这个就是烦恼送上门，但是你不会善用它，就会反而让我们产生烦恼。那如果你有如理作意的话呢，这些感受起来的时候呢，你就要修受念处。受念处真的 明天我会跟大家说，因为这个受念处呢，就是要观察这个烦恼送上门来的这种这个感受啊，你如果能够如理作意，它就成为你的所缘境啊，所缘境啊，所以不是所有的烦恼啊都是很一赶快要把它剃走的啦哈，有些还是可以善用它啊。所以在大圣经典经常都有说的，像《维摩经》不是有提到吗？啊，菩萨要在哪里生呢？就是要在污泥才能产生。这个污泥就是指烦恼的世间。所以菩萨他是要在烦恼中能够让自己更加的坚强，就是能够如理作意。在大圣经也是有这样提到的。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二课本安住备念。那如理作意呢，在瑜伽师就论卷三十这边也有提到一个很特殊的观念，它称为安住备念。什么叫做备念呢？他这里就解释两种角度，一个就是我们的念头如果跟如理作意相应的话，这个就称为备念。备念是什么呢？他说备弃黑贫法，就是恶法，因为我们跟恶法不相应，所以就称为备念。或者是我们有修禅定，那有禅定的相呢，就是称为备念。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背弃所有的不定地的心境，就无欲无盖啊，这些散乱心。那有如理作意的话，成就禅定，他就能够背念这一些恶法不善法。那所以在瑜伽师地论呢，这如理作意出现是很多很多的，我只是截取一些部分来编讲义而已。好，再来第六部经呢，这部经是有点难度的啦，以知见正思维而能得到漏尽，而能得到漏尽。那这一部经是中阿含的漏尽经，漏尽经。我们看一下这一部经，很有名的一部经。佛告诸比丘，以知见能诸漏得尽。我们要用知跟见才能让烦恼断尽，非不知非不见，不是你什么都不懂就能够自动的会解脱的。佛陀说你要有知见，有正见，那也要有正思维，你要了解不正思维，它的内容你都要去分清楚。所以在阿含经它经常都是正法佛陀会讲，邪法佛陀也是会讲的，他两种都会跟你讲然后我们要抉择正法。那首先呢，佛陀就跟我们开示了，就是不正思维有哪一些呢就是三种漏这边有讲了三种漏你要把它圈起来第一个是欲漏，欲漏；第二是有漏；第三是无明漏，有没有你把它圈起来，这叫三漏。欲漏就是五欲，五欲的烦恼色声香味触，这五欲的烦恼叫做欲漏。有漏呢就是三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的漏那无明漏就是三界以外的，就是其他的业烦恼以外的，就是无明无明是所有的漏里面是特殊的独立的那当然了，如果我们要知道无明漏，它最主要就是不了解四圣谛，就称为无明漏不了解四圣谛 那有一种解释呢，就是有漏呢是指色界无色界的欲贪啊，叫做有漏啊。因为欲漏就是欲界的贪嘛，有没有？有漏就是指三恶界的贪。有一些论它是这样分辨的、啊、有一些这样分辨。那南传好像是指欲漏是指五欲，那有漏是指三有啊，就是两种解释都有了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嗯。那佛陀说，如果不正思维的话呢，未生的三漏就会生，已生就会增广啊。那相反的，如果是正思维，未生的三漏不生，已生的会令灭，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这个正思维呢，就是如理作意啊，如理作意。那佛陀有说，我们产生烦恼呢，有七法啊，有七个方面。有七断漏烦恼忧七法，有七种，那我们要把这些有漏啊断除啊。那这七种呢，大家可以写标号啊，有漏从见断啊，这是一见啊，有漏从护啊，保护的护啊，有二，有漏从离啊，离断啊，这是第三。第四就是有漏从用断，第五就是有漏从忍， 第六就是有漏从除，第七有漏从思维。那不同的翻译呢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哈，在补充讲义第一页啊，补充讲义的第一页。那待会我就给大家解释，你解释呢他就知道它的含义了啦啊，它翻译上的不同而已。我们看这个补充讲义的第一页，第三段，那这边有七种漏，有看到哈？好，什么叫有漏从见断呢？第一个是最难的啦，第一个就是就邪见啊。我们看它的白话哈，这白话是我写的啊。我们因为有我见，所以让凡夫没有办法见到见法，那所以世尊开示能够体现，能够体见真理的呢，就能够断三结而证出果。那所以凡夫的我见呢，主要在这里，经典说有六种邪见啊，待会我们就会看到啊，六种邪见那么多啊，这六种邪见是最深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断出的话，就是证出果，证出果啊。那下面呢就比较简单了。第二个有漏从缚断，这个缚呢就是首缚六根，有看到哈？首缚六根就是如果断了三结的人呢、啊，他证了出果之后，那这些圣者他一定会首缚六根的。对于本质不净的一切呢，不会再产生颠倒了啊。就是不会让自己烦恼再产生了，这个就是有漏从缚断，你守护它烦恼就不会进来。第三有漏从离断，这个离呢就是远离恶劣的外在因缘，外在因缘比如说野兽啊、环境啊、恶朋友啊等等。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修行人跟这一些共处的话，除了会让人生疑惑，也会让自己产生烦恼。所以你看我们前面不是有上过佛陀看到提婆达多迎面而来，佛陀他要避开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有漏从离断、有些东西我们是要远离的、虽然是外在的因缘，你远离它就会少一些烦恼、这个不是逃避哦，就是我们懂得要保护自己。所以我觉得很多大圣有很多人在谈这个修行啊，都讲的境界太高了啊，十字路口什么好修道啊，好修行，那个都是讲的太美妙的文句哦，实际上一点都不真实，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有很我大家比较少出去哦，你不知道，我们在那个在外面哦，看到哦，有些在蔬菜馆啊，有些在那个市场啊，都有一些人拿着钵在那里托钵。如果你说托食物还好，不是，他们是托钱的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佛法的学习上 有一些外在的环境呢，我们自己要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福研学习的时候呢，曾经有几位啊，他们在常住里面呢，就是这种情况。他师父呢，他们一出家哈，师父就把他们每天早上载到市场，一个市场放一个，然后你就站在那里，晚上来把你载回家，载回道场这样。他们就负责在那里给人家种福田嘛，给众生种福田嘛。所以那个徒弟呢，就是这样站了几年，然后他们也觉得好像怪怪的。后来他们就来佛学院念书，接触了佛学院念书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的常住有这个问题。他们跟我们讲了，我们才知道。所以后来他们就离开常住了哈。所以在外面有很多你没有读经论的一些学习啊，或者是你没有遇到好的善知识，其实真的是会引导我们走到不正确的路的。其实有的，外面有很多这种情况。我在福研因为有教到这样的学生跟我分享，我才知道，我说啊，还有这样的道场啊。那我们算是很幸福的，你们很幸福的，你们知道吗？生在福中要珍惜啊，真的啊，不然把你丢在这个市场，丢在那个市场，太可怕了。我觉得让很多社会人士啊，有些不明白的人就会觉得我们僧众怎么都做这样的事哈，会让人家造口业啊。所以我自己看了都很多感触啊。好，所以外在的因缘啊，我们能够远离的话其实是很需要哈。所以我们虽然是学习大乘法啊，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自己评估得太高啊，就是还是要从初学啊，或者是凡夫菩萨啊做起。因为我最近就是在讲一个中观的次第 啊跟居士介绍。那我在读大智度论的时候呢，我就有发现很多人呢其实没有注意这些论点里面讲的生身菩萨的修学，他们都注意法身菩萨的，你知道吗？他们不太去注意生身菩萨、肉身菩萨怎么修学，尤其是初学者。其实在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到，初学菩萨呢，他不能够一开始你就跟他讲无相的，讲毕竟空，你不能跟他讲的，初学者。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既然一切都空，为什么我还要修得那么辛苦？既然一切都空啊，也没有功德，也没有，那他就会落入这一些什么呢？什么都没有的观念啊，就很危险。所以大智度论说，初学者你一定要教他有相的学习，但是你要跟着善知识啊，就是你虽然是初学，你有相的学习，但是善知识会慢慢看你的程度，你到了很不错的程度，善知识就要跟你讲说，连善法都要舍啊，善法都要舍，就是你连这个有相都要舍，才能进入毕竟空。所以我们学习一定要依止善知识啊，菩萨他不远离诸佛，也是因为不要远离善知识啊。所以初学者呢，其实他还是要有取向的学习的。大智度论讲取向学习哦，但是我们一般人听到取向都是执着，对不对？其实不是的哦。我们后来我自己学了那么久哦，我才发现，其实我们修禅定啊，修念佛都是要取向的嘛。比如说你取阿弥陀佛的向，不是取向吗？是取向啊。但是那个取向你是有一个无我的正见在学习的，你成就的禅定自然就是正定啊，你不会邪定的，因为我们的取向是为了成就正定嘛。所以我们有正确的知见呢，在学习的话它不会落入执着的，不会的。或者是我们没有离开善知识，它也不会啊，就善知识会引导你慢慢的你到了一定的程度，它才叫你把这些都要放弃啊，舍弃。那如果你没有到那个程度呢，你还是要取向学习啊。所以我们北传我觉得有一些人讲修行的观念呢，讲得太高了啊，一开始就要无相啊，就要菩提本无树啊，那个菩提树本来就在那里的，菩提本无树，你撞过去看看它，你还是撞到一个肿起来，我跟你讲，菩提本无树，对不对？所以那种无相啊，毕竟空的学习啊，它是要看层次的啊。我们学习初学者是学习毕竟空的正见，但是我们还没有体悟毕竟空的能力，这样了解吗？ 所以要渐次的学习，所以我们修大乘法念佛也好，我们修什么观音法门都好，刚开始都还是要有取向的，只是那种取向不是执着，像以前那个妙净长老来指导我们禅修的时候，他就让学生呢自由选择那个方法的，有一些同学说啊，长老我是学习持大悲咒的，有一些说持观音菩萨圣号的，那长老呢，妙净长老就说好，那你就去修这个。所以我们呢，在禅堂里面呢学习的人每一个不一样的，因为大家的兴趣不同嘛，但是呢那个妙净长老呢都有引导啦，就是 你学习大悲咒，你持大悲咒还是你持佛号都没关系，但是就是你从这个有相呢慢慢要建立这个性空正见啊，毕竟空的缘起正见，你再慢慢转到这种境界层次。所以呢一开始其实取向学习不是有什么大问题的啦，所以我们要远离，你看到远离这些外在的因缘是没有关系的，初学者是应该的。好，第四，有漏从用断，这个用呢就是指我们日常用品啦，日常用品比如说衣服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就好，饮食只要让身体安稳无病就好，住处能够让我们修行疲倦得到养息就好，汤药呢能够除疾病即可，所以呢衣食住要我们的用日常用的东西只要能够安稳办到就够了，第五，有漏从忍断，这个忍呢就是有两个，一个就是不管遇到什么境界困难都不舍精进，那要得到要有追求的目标，那达到之后才舍弃精进。第二种解释呢，这个忍呢就是对于恶意的内外法所逼迫的也能够堪忍，外法就是指比如说天气啦、蚊子啦，这些逼迫我们的我们也能够忍受。那内法的话呢，比如说起了贪欲心啊，我们也可以忍耐起了嗔恚也要忍耐，不要让它烦恼主导我们要降服它第六呢就是有漏从除断，这个除呢是什么呢，他说就是如果我们升起这三种不善寻思就是贪嗔害这种不正寻思的话呢，我们要赶快把它去除断除就是有漏从除断。有漏从思维断的意思就是修学七觉知，修学七觉知，那我们如果能够依于厌无欲灭尽，那我们就能够证得出世间的七觉知所以这七种断呢，在注解书里面呢，他都讲得蛮详细的尤其是这个瑜伽师地论解释得蛮详细好，我们回到课本，课本的23页那这七种断名相列了之后呢，接着佛陀就开示什么是有漏从见断那我一直引了全部呢，就是只有引了这个有漏从见断，因为见断是最难的，后面六个就很简单了不是很简单，就是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简单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经文，凡夫愚人不得闻正法，不值真知识就是如果凡夫人呢没有办法听闻到正法，不能遇到好的老师，不了知圣法，不调意圣法，不知如真法，这个如真法就是如实之见，就真实法，那不真实为，那就会起这样子的念头，那什么念头呢，我过去是如何的我有没有过去式，我没有过去式这是过去的四种见，那未来呢也会产生，那我死了之后呢未来会怎么样我没有未来未来也是四种见， 那现在呢，就是怀疑自己的身是什么啊？那众生从哪里来？总之就是他会思维很多这些过去、现在、未来的疑问，那就会产生种种的疑惑啊。比作如是不正思维，于六见中啊，自然就会产生了啊。所以这六见呢，我们看二十四页，这六种见呢、啊，就不是很好懂了啊，就有难度了啊。大家可以把它标一二三四五六，刚好这六见啊。二十四页，你从上面写哈，一二三四五六，有六种见。第一种见呢，就是随其见升起什么呢？真有神，这个神就是我的意思，神啊，就是我的意思。他观察自己的身心，哎，觉得真的是有一个我啊，有一个我啊。那第二种见呢，真无神，就是没有一个我。所以第一种见呢，其实见。见到有一个我的话，就是有常见、啊、我死了之后、啊、我去轮回、啊、只是换一个房子，那这种是属于常见、啊、那断见呢，就是真无神，第二个就是断见，我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啊、就是断见、啊、那三四五呢是比较难的、啊、待会我再跟大家说。那第六的话也比较简单、啊、第六的话就是我们升起什么呢，这是神，就是这是我，能语能知能做能教等等，一直到受善恶报，受善恶报就产生这一种我见啊。定无所从来，定不有，定不当有啊，就是对于三世呢，它就产生很多这种执着啊啊，对于自己的轮回啊。产生很多执着、啊、那这六种见呢，在南北传呢都有蛮多注释的、啊、我有做这个补充资料给大家、啊、在那个补充的第二页、啊、这一次的补充资料呢，因为我自己也老花眼了，我看 我在排版上那页码好像错乱很多，你们有没有看到啊？你看第二页啊，最上面是补充二十七的，然后才到二十四哈。我看我老花眼很严重了，现在很多很多那个顺序在错乱。好，我们来看这个大的表格哈，六种见有看到哈。那这六种见呢，其实在左边就是巴利藏的哈，中部的第二部经一切漏经，右边就是瑜伽师地论的解释。还有一个大比波沙论的解释我没有放进来、啊、为什么呢？我本来在慧律讲堂讲的时候呢，我是三个都放的，还有波沙论，结果呢大家听了更模糊啊，因为每一家的表达方式都不同、啊、后来我发现哎，瑜伽师地论这个好像比较好讲一点，所以我选择瑜伽师地论给大家、啊、那我们先来看左边、啊、这六种见呢在巴利藏呢是怎么解释的啊。那菩提长老的解释呢，第一个是提到说，第一种见就是与我有我，有没有？这个就是常见。第二呢，与我无我、啊、就断见、啊、这两个比较 好懂了哈。三四五的话，那我就有列出来，然后下面就是他的解释啊、嗯、第三种见就是以我认知我，以我认知我，你看我们的课本啊，它的翻译是神见神啊，有没有？哇，好像在看那个武侠小说这样。真的，你如果看那个钟阿含哦，你会看到晕倒啊！真的，它的翻译神见神啊，神见非神，非神见神啊，到最后就是那个满天神佛。我看那这个补充讲义这边呢，它是用我的翻译了哈，我。我们看第三个，他说以我认知我，那什么意思呢？他说在我们的五蕴里面，我们的想蕴是很特别的，那所以呢，想蕴呢，他会认为就是真实的我，然后其他的四个蕴就是属于我的，所以以我认知我， 所以他想运呢是一个主要的，想运是一个主要的，然后认知其他的色受行识这四个运呢是也是属于我的，是我的。所以他巴利藏的解释呢都是用想运为主，想运是我的一个主要执着的点，想运啊，所以你看下面的解释是说，以想运为首的诸运为我，有没有？以想运认知其余的诸运啊。那第四呢，就是也是以想运为我，其他四运呢为什么？非我啊，就是无我。那第五呢，他就说想运是非我，倒过来了，其他四运是我，其他四运是我。那这个就是全部都是 长断见的啊，长断见。那第六的话呢，就是我就是长恒不变啊。那你看巴利藏这个，你看不出他有这个我们内心观察的运作啊。如果你看瑜伽师地论的话，就比较有这个解释啊。我们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啊，长断我们不用看了哈。第一跟第二啊，第三呢，我今以我观察于我，能够懂吗？啊，能够懂哈。你看他的解释呢是我写的啦，就是我们要记着一个能源的心为我，那这个心是长恒不变的，因此以后念心缘前念心错觉以为是我在观察，这个好像就快晕倒了，对不对啊？那这个其实它是跟我们在修受念心念处的时候啊有一点关系的。我画一个表给大家看，你就明白。这个不画，我在讲老半天，你们都很难能够领会了。一画的话，你就能够明白的。哎呀，我看要放一个升降机在这里才可以。比如说，我起了一个嗔心，这个是属于，也是属于嗔心，对不对？也是属于心嘛，但是这个嗔呢，我起了一念嗔心，我问大家，我们能察觉我刚才起的嗔心吗？可以，对不对？所以嗔心就变成是前一念心，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所咯，所观的心嘛，对不对？那我有一个心，它是属于什么？能观的心的。所以刚刚经过的那个心，我是可以观察到的。所以它这个就是所，这个是所，嗔心是所。那这个能观的心是能，但是我这个能，我可以再往前往后推吗？可以的。比如说我刚刚观察我起了嗔心，嗔心止息了，那我这个能观的心就是更进一层嘛，对不对？但是我可以再审查说，我刚刚审查的这个心，它也可以有一个更细的心在看它，那这个就变成能，那这个就变成什么？所。对了，那这里所要讲的道理就是说，他第一次观的时候呢，他能够分辨说这个是能，这个是所啊。但是他如果是没有学习心念处四念处的人呢，他就会认为，哎，我有一个我这个能观的心呢，它是有一个我，那我能够观得到我的这个心也是我，那我刚刚起的嗔心也是我。所以他在这里虽然他能够观得很细，但是他全部都没有离开这个我啊。所以这个就是一般人，如果你没有受过那个四念处的学习的话，一样的他还是会落入这种我执啊。所以前一念心产生了之后呢，后一念心是可以觉察到他的，对不对？这个是前一念心，这个是后一念心，对不对？那这个是，如果说这个是前一念心，这个就变成后一念心，这样啊。所以能所呢，其实它是可以就是交替的了啊。好， 那其他的我想我们下午再继续了哈。嗯。